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。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。
请听2019年台湾法会交流稿，21年修炼正实法重生之路。作者：台湾新北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1月27号。师尊好，各位同修大家好，我今年84岁了，1998年得法，那年我62岁，是个乳癌病人。感谢师尊让我得到健康和重生。一眨眼，得法已经满21年了。回顾这21年来，我因为修炼大法而重生，也用我重生的生命来证实法和弘法。在这些不算短的岁月，发生了很多奇迹和神奇的故事。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让我和大家交流交流。一，20年没用过健保卡，随时随地证实法。当年62岁的我是个乳癌病人和药罐子。那时候新店才只有3个同修修炼，两人都在上班。因当时我在消病业，就大量学法背法，练功时间加倍。8个月后，我练第5套功法已经能双盘2小时。得法前下楼梯，我的膝盖会酸会痛，得法后竟然完全恢复正常。和乳癌长在同一边的右脚掌上突出一块骨刺，练第5套功法双盘一段时间竟然消失了。还记得10年前我70多岁，早上练完功和同修一起到健康早餐店吃早餐，老板娘要大家先用测量器检查健康状态，她很惊讶我的血液活力是38岁的标准，问我怎么保养。我说我练法轮功，我随时随地都在证实法，无论是在菜市场买菜，在百货公司卖场购物，和邻居碰面，或是在客家同乡会联谊会上，都有人因为我的证实法而得法。有一年过年，儿孙们都来回家团圆，大儿子60岁，小儿子58岁，先生给大家量血压，结果2个儿子和先生都有高血压。先生看我已有18年没找医生看病，想知道我的血压是否正常。我说我很好，不需要量。先生说量了正常我才相信，我就让他量，结果全家血压我最标准。我先生常对亲友说，我太太以前讲话会骑到我头上，现在我怎么讲他骂他都不在乎，像变了一个人，法轮功真好。先生因此也把法轮功介绍给朋友的太太。2年前我81岁，在前往9天学法练功班的路上赶时间，骑脚踏车被摩托车撞了，腿站不起来。当时我不痛也不害怕，我拒绝上救护车，拒绝西医方法，我打电话请同修带我回家。回家后我看了一下伤口，只有腿上有小指般大的小洞，没有血，清洗后一觉到天亮。隔天我的脚肿得很大，两腿无力，无法行走。我受伤躺在床上，心里牵挂的是9天学法练功班和神韵推票工作，必须安排同修代替。躺在床上我意识到我不能不动，就在床上躺着练第1套功法，手脚用力撑，再继续练2套第3套，第4、第5套功法坐在床边练。儿子不放心带我去照 X 光，才发现胫骨骨折，腓骨裂开，医生要我马上用石膏固定。我说我要用中医方法，我有练功。医生很严厉地一直骂，不要跟我说中医，现在不治疗再来就要开刀，你已经很严重了。我听着没有往心里去，要儿子带我回家。受伤躺在床上练功10天后，我开始站起来用没受伤的一条腿练功。我每天把所有重量放在一条腿上练1小时功，第5套功法坐在床边用单盘练。 我感觉练功后腿一天比一天好。医生说要六个星期才能好转，还要长期复健。结果我只练功，在第五个星期就不痛了。感觉踩地不痛，想用双脚练功。我儿子说，有人好得太快，骨头没长好又去开刀。儿子带我再去医院检查照 X 光，医生说我的骨头很正常，我好开心，回家马上练双盘，再苦也要把腿盘上。短短五个星期可以行走，也可以骑自行车去买菜。不到一年，第五套功法恢复双盘两个小时。我感受到大法的神奇，我也再次感受到健康的可贵。没有大法的救度，就没有今天的我。感恩师父救度。每天上菜市场、百货公司、卖场，我都会骑脚踏车自由来去。遇到邻居和亲朋好友，常常有人夸我皮肤漂亮有气质，我会顺便说我84岁了，20年没用过健保卡，我在练法轮功。我随时随地都在正实法，都在想怎样正实法。甚至在客家同乡会的千人大会上演讲，我也公开我的年龄。好几位理事长夫人问我，每年看你精神都那么好，越来越年轻，你是怎么保养的？我说我在练法轮功。二，助师正法，国内国外弘法，讲真相。为了让更多人得法走入修炼，得法三个月后我就开始弘法，修炼一年多开始成立新的练功点。当年每天一大早骑着脚踏车四处找适合当练功点的地方，当新练功点满十位学员就交给当地学员负责。为了到更远的地方建立练功点，每天一大早我趁先生还在睡觉，瞒着他开车四处寻找适合的地方和辅导练功，在先生上班前再把车开回家。没想到有一天车子停在路边，被小偷打破了车窗，终于被先生发现了。先生关心我的安全，禁止我开他的宝贝车，因此成立了八个练功点后就停了下来。引导人得法很重要，更重要的是辅导新学员修下去，让他们融于法中。我一直很珍惜刚得法的新学员，特别关心照顾他们，鼓励他们精进实修。为了留住有缘人，鼓励刚刚得法的新同修继续修炼，我家开放给刚上完九天班的新学员学法交流。中共打压迫害前，我经历一年多美好的个人修炼正实法的时光，练功点学法点常常爆满，有40多人。1999年7月，中共开始打压迫害法轮功，很多同修失联，不再继续修炼。为了世人不被中共宣传误导，早日停止迫害，我参加国内外多场弘法、讲真相活动和征签，去了将近10个国家。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俄罗斯，零下20几度，一下飞机就像走进冰箱。同修们刻苦耐劳，住最便宜的旧旅社，每日在雪地走一整天，发资料讲真相。公园椅子都是雪，没得坐，背包里水壶里的水都结冰了，面包冻得跟石头一样硬。一整天下来，回到旧旅馆才吃泡面，这样持续八天。有一天在大卖场看到中国人摆摊卖东西，倍感亲切，向前发资料讲真相，没想到后来被俄罗斯警察带到办公室，没收我们所有人的护照。那时很担心回不了台湾，紧急时刻有人打电话到台湾办事处，我们才获得释放，平安回到台湾。十多年前我母亲生病需要有人照顾，我请了越南外佣，顺便教她练功。在她期满要回越南的时候，我送她一本越南文转法轮，把我自己用的交工袋送给他，他好开心，答应我要把大法带回越南，帮助家人、朋友和邻居练功。后来他真的做到答应我的事，把大法介绍给一些人。第二年也修炼大法的堂弟，他很热心，邀请了几位同修去越南弘法。我捐了100本越南文转法轮，托他送给当地学员。后来听说越南有1000多位学员。 三，神韵艺术团来台巡演，深耕客家同乡会推票。在神韵艺术团来台巡演第五年，我为了推票加入新店客家同乡会，我认识了好几位理事长，我想开发这个客家团体。听说新北市就有53个聚会点，小则会员500多人，大则将近2000人。没想到第一次向进场介绍神韵就被拒绝，有一位资深理事长不愿交换名片，也不愿跟我握手，我觉得很尴尬。他说五年前就有人来找我推神韵，他们都是法轮功的人。我被拒绝却不灰心，就一个想法，要把神韵推入这个团体。我想了一个方法，找我认识的理事长商量，每场捐赠赞助金，上台介绍传统文化和神韵5分钟。陆陆续续有几个聚会点接受了我的条件，我一个字一个字准备上台的讲稿和备稿，把我介绍神韵和神传文化的分分秒秒，后来也送每位理事长大纪元时报。看报以后，理事长和夫人们明白法轮功是好的，不是像大陆宣传的那样。一开始理事长和会员代表们以为神韵是一般的表演，不愿意花上千元买票。我邀请理事长和夫人看了神韵演出，他们很高兴地在大会上帮忙宣传，鼓励会员一定要去看神韵，竖起大拇指比赞。后来好评口碑传遍53个聚会点。最近几年我每年接20场以上的神韵介绍会，包括展位、参会等等。好多次是我上台去介绍，感谢师父给我智慧和加持，让演讲得到很多称赞。客家乡亲们知道了神韵的美好，也了解了法轮功是好的，更佩服我们志工的付出。为了深耕客家同乡会，我找机会介绍修炼法轮功的好处，也送书送录像带给理事长和代表们。当我看到理事长夫妻变年轻了，我猜他们也修炼了，果然我们成了更亲密的同修。还有一位总会长、前文化局长，他们见到我都竖起大拇指对我说，我看你上台6年了，很佩服你的精神，客家人以你为荣。感谢师尊不断给我正实法的机会，我也不忘时时提醒自己记住师父在《精勤要旨，修者自在其中》这篇经文中所讲的。作为一个修炼者，在常人中所遇到的一切苦恼都是过关，所遇到的一切赞扬都是考验。四，结语。回顾这21年来点点滴滴，我因为修炼大法而重生，也用我重生的生命来证实法和弘法。师父在洛杉矶市讲法中说，所以越到最后，对你们的考验也越严峻，越关键。我常以这段经文鼓励自己，最后以师父的一段讲法和各位同修一起互相鼓励，共同精进助师正法，救度众生。师尊在《精进要旨真修》中说，你们从圣洁而又无比美好的世界掉下来，是因为你们在那层次中有了执着的心，当掉到相比之下最肮脏的世界里，你们不快往回修，却又抓住肮脏世界里那些肮脏的东西不放，甚至损失一点还痛苦得不行。你们知道吗？佛为度你们曾经在常人中要饭，我今天又开大门传大法度你们。我没有因为遭了无数的罪而觉得苦，而你们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？你能把心里放不下的东西带进天国吗？以上个人修炼心得交流，如有不足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感谢师尊，感谢同修。
请听2019年台湾法会发言稿，题目是《这才是我的使命》，作者台湾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1月30日。2001年6月，我在马祖北干岛得法的，那天在看电视，看到电视里有个医生说，我是医生，但我也治不好我自己的病。我知道这是他的真心话，就想，那你要介绍什么医书给我呀？当时隐约记得他说了转法轮三个字，于是就趁着回台湾的时候到书局找到这本书，当下看到黄色的书皮又写着转法轮三个大字，疑惑不禁油然而生，这不是佛经吗？怎么看都不像医书啊。不管了，先看看里边写些什么吧。一翻开就看到师尊的照片，哇，这是弥勒佛。再想想，不对啊，弥勒佛不是胖胖的吗？应该是自己搞混了，就开始阅读起来。在看完第七讲杀生及吃肉问题后，直觉这真是一本佛经，却与现今佛教的论述大不相同，这本佛经是真法，于是就此开启了我的修炼之路。一、神奇的宵夜经历。我的第一个练功点在桃园市，虽然练功没多久，但还知道宵夜的法理。有一天在公园站桩练第二套功法，左大腿突感奇痛无比，猜想不知什么东西在腿上爬，有种被咬的感觉，但知道练功得忍耐，只要练功音乐响起，不管什么理由都不能乱动，就这样强忍了30分钟，音乐结束赶快到厕所查看究竟怎么回事，一看吓一跳，左大腿爬满了密密麻麻的大只红蚂蚁，还有好多只紧咬着不肯松口，得一只只把它们拉扯下来，心里知道它们在帮我宵夜，所以清理过程尽可能不伤到它们，清理完就继续回去练功。回到家左腿瘙痒难忍，被蚂蚁啃咬的伤口造成了无数的脓包，数了数大约有240多个。不觉过了几日，还好有强大的正念伴随，得以忍受这种奇痒达7天之久。数日后忽然想瞧瞧那些脓包怎样了，哇，愣住了，左腿皮肤平平整整的，连个疤也没有，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，像做了一场梦。从此以后蚊子咬我也不觉得痒，还有一次被大蜈蚣咬到，只感到伤口有些烫烫的，过几天就没事了。有个同事知道我被大蜈蚣咬，他说，怎么可能会没事呢？我上次被蜈蚣咬到全身过敏，还去医院挂急诊，你竟然没怎样，真是神奇。还有被电动铁卷门差点夹死的经历。那天下班回家，要到地下停车场，因贪快就紧跟着前面的汽车，未料汽车没看到我，就把铁卷门放了下来，我因骑机车跟得太近，来不及反应，整个人正好停在铁卷门的门道上，就在进退两难之际，感觉有只手拉住了我的安全帽扣，不让我脱开铁卷门，怎么使劲也无法挣脱，眼看就快没命时，忽然整个人好像变成了水一样，瞬间头就从安全帽滑了出来，出来后感到摩托车上有一个业力构成的我被夹死了。师父在美国法会讲法、纽约座谈会讲法中说，其实你别以为撞一下你啥事都没有，可是你真死掉一个你，是业力构成的你。谢谢师尊帮弟子消了个大业。二、磕磕绊绊闯过病业关。2年前因执着心未去，追逐常人的利益，在一起买债券买股票，还用狡猾的人心为自己不在法上的言行开脱，3件事虽然在做，却像走形式般的当作例行公事，而修炼人手中的修心性却没跟上，学法只求学过，却不在意内涵，就这样被旧势力钻了空子，出现严重的病业假象，发高烧，整个左脸肿胀变形，虽然发正念清除，但长期不在法上，所以不起作用，由于怕心，最终还是上了医院，沿路不断地向内找，反问自己为了什么修炼大法的，不就是厌倦人世间的生老病死，看透人世间不可靠的情，也唯有修炼才能超脱这一切，所有业力皆自作自受，谁也代替不了，自己怎么又重蹈覆辙成了一个常人呢？怎么就不能达到法的要求呢？ 不能勇猛精进呢？此时心中在呐喊着，泪水也在眼眶里不停地打转。以常人医学的角度，确诊为蜂窝性组织炎，要用抗生素缓解发炎，再做后续治疗。如果头部感染，容易有生命危险。当时身旁还有个人也在吵嚷这事，我就加以否定，并默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返家后情绪极其低落，无奈吃了两天药，才勉强打起精神，开始学法练功，激发正念。当正念一出，悟到自己是修炼人，不该吃药，就把药停了。之后左眼下方长出个脓包，越长越大，像葡萄那么大时，突然破裂，流出大量恶臭的脓血，不断的渗出，得半小时清理一次，连早上睡醒觉枕巾也都沾染成一片。那时感到有个硬块在往伤口处缓慢移动，接近伤口时露出一个小黑头，后来理解这是二十几年前因车祸造成看东西会有两个影像，为矫正视力植入的硅胶垫片。小黑头渐渐冒出，越露越多，直到那天参加集体学法，感到伤口剧痛无比，就强忍下来，流着脓也不去理会，就是专心学法，把心思放在每个字每一句上。结束后又出现几次剧痛，忍不住去清理伤口，那时惊觉硅胶垫片好像快掉出来，就连忙拿手机拍下掉下来的那一瞬间。除了惊奇，也再次体会到修炼大法的超长，仅两个半小时就完成如此超长的事。我兴高采烈地拿起电话跟太太说这个好消息，她却反问我视力正常吗？我想也没想就说正常，所以到现在一直都是正常状态，没再出现双影的问题。但这关还没完结，此后的一个月鼻子不知被什么东西堵住，无法呼吸，得靠嘴巴呼吸，长时间下来喉咙总是又干又痛，非常的难受。有一天实在受不了，用鼻子倒吸一口气，顿时从鼻腔掉下一个恶臭的东西到嘴里，感到一阵恶心涌上心头，立即冲到厕所将之吐了出来，竟是个像鸡蛋大小的大脓球，看到着实吓了一大跳。之后鼻子逐渐畅通，恢复正常呼吸，这个脓球就是这次宵夜的起点。三，向医护人员证实大法的超长。这次过关，医院安排计算机断层检查，协助确诊病情。我打算返诊时直接向医师询问一些状况。看诊时，主任医师翻看病历，一边问我说，还会一直流脓吗？我说伤口好了。不知是没听清楚还是听错了，他又问了一次，我仍然回答伤口好了。这时他睁大眼睛急忙看了伤口，并认真地问，怎么好的？我说学转法轮这本书时硅胶片自己掉出来的。他的眼睛瞪得更大，赶紧问，转法轮是什么？这三个字怎么写？也想买一本来看看。我就开始介绍大法，他慎重地将转法轮三个字写了下来。其实那片硅胶是有弹性的，曾经几次试着用夹子把它拉出来，但它还是像橡皮筋般的自动弹回去，因多次没成功就放弃了。当讲述这个过程时，医生及护理师都感到很震惊，连忙劝说不要这样做，拉出来有可能再出现双影，最好是住院动手术取出比较安全。实际上是我跟大家集体学法后，那硅胶片自动跑了出来，这在医学上或一般人的观念中简直不可思议。我再问医生，会是什么东西填补了缺口呢？他想了想说，我也不知道，按理说那边的骨头不会自己长出来，应是被你身体的某些物质自动充满了，但无法确定是什么东西。后来我想跟他分享硅胶片掉出来的瞬间画面，他立即允诺，看完后直对我说，真是经典，真是经典，真是经典啊，还要了照片，并也一起看那两公分见方的硅胶片，再征得我同意，准备放在医学院做成教学案例。四，参与神运项目当志工。有一次看到神运的巡演海报，感到很触动，就买了嘉义的场次观看。在入场时看到戴维同修的服装仪容及气质， 霎时感觉同修们的修炼状态太好了，举手投足就是不一般。在欣赏了一连串精彩的节目后，感到演出太完美了，顿时真以自己修炼法轮大法为荣，以神韵为荣。之后想起神韵这么棒的演出，为什么我不去参与现场的安全维护呢？就像高雄的同修毛遂自荐要参与维护组，可能因为我的练功点不在高雄，维护组的负责人没有让我加入，心中就想，没关系，一切就随缘吧。一天，同修询问是否有意愿参与神韵艺术团灯光组，我想也没想就说好。就这样，在师父的安排下又如愿参加了。其实刚加入时就有同修说，如果修炼状态不好会很辛苦哦，那时还搞不懂是什么意思，之后才体会出来，因灯光组是很需要体力的项目，而我体能并不好，臂力也不强，整个过程下来感到很吃力，不是身体疲累就是脚哪边痛的，但还是强忍着，以强大的意志力来完成工作。有时一场卸台后马上接着装台，体力上真不是一般人能负荷的。由于时常必须睡在自己的小车上，同修都笑称今晚要睡汽车旅馆。一开始我听不懂，还想说这么好，很想知道他们要去哪里睡。隔天大家睡眼惺忪地从车子下来后，就直接进展演厅工作了。这才发现啊，原来大家都睡相同的汽车旅馆啊。如今参与神韵灯光组已不知几个年头了，觉得神韵的演出真是世界第一秀，我能参与真是无比的光荣。但参与时日久了，总感觉自己的技能没有进步，看到同修一个个的很有历练，就想跟他们一样能独当一面。比如当同修说要怎么做时，要知道准备什么样的灯光线材，打出的灯光呈现什么效果，每盏灯打向什么地方，为什么要这样搭灯组，这些对我而言都不是简单的事。但我相信大法是超常的，只要真心想要学会，师尊一定会帮助我完成愿望。目前就是做好三件事，尽可能参与全部的装卸台工作，当我需要脑袋开窍时，师尊必定会帮我。五，承担责任，兑现誓约。个人体会，只要大法弟子有心去做，师父就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给你机会来证实大法，救度众生。因以前常接触计算机，对使用计算机不算陌生，后来我们区的网络窗口有要事需交棒，就选了另一位同修来担任。那时我就想了，我也可以啊，怎么没选我呀，真是可惜。结果没过多久，新任窗口又有其他原因得离开，自然而然我就当起了窗口，开始服务我们地区的同修，协助处理计算机及讲真相方面的问题。回想在那段所谓蜂窝性组织炎的宵夜过程中，同修的计算机有问题，我依然照常帮忙排除。某天深夜，骑着摩托车路经乡间小路，骤然闪出一面，即使我倒了也要帮同修处理好计算机，即便不能每天学法，也要让同修能够讲真相。霎时泪水奔流而下，止都止不住。当下静下心时体悟到，如果被这一念给欺骗，不就白来这一遭了吗？我是助师正法来的，正法后还要返回自己的天国世界，怎能依着旧势力的安排误在常人中呢？因此立即排斥这念，正念否定它，同时发出强大的一念，我要助师正法，救度更多的众生，修好自己，更要帮助同修，这才是我的使命。我想同修都有不同的修炼道路及经历，在大法的淬炼下，相信都跟我一样找到了自己史前的誓约，并兑现赋予我们的伟大使命与责任。最后以师尊的法与同修共勉。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不管怎么样吧，作为大法弟子来讲，我就是想告诉大家，你们得知道你们的责任有多重大，可不是儿戏的。这件事情已经到最后了，我都急得不行，你们却没当回事，可是最后连哭都来不及啊。以上为个人修炼体悟，如有不在法上，请慈悲指正，谢谢大家。
请听2019年台湾法会交流稿，题目是《回首修炼路，在媒体工作中升华》，作者台湾新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1月29日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各位同修大家好，感恩师尊的慈悲，弟子1998年得法至今，在师尊的保护下已走过21个年头，再次交流修炼点滴。我在念研究所时，当时大陆正值气功热，研究所有位老师很迷气功及特异功能现象，常在课堂上讲气功超常的现象，也因此让我对于气功很感兴趣，也常常会思考人生的意义。直到后来有天在浏览网络时，很偶然的情况下看到转法轮，很多自己想不透的疑问、人生的意义、特异功能的现象在书中都得到解答，当时就找到法轮大法网站，如饥似渴地上网看师父各地讲法，在很短的时间内基本上就将网络上师父讲法都看过一遍，也开始了我的修炼之路。第一部分，修去根本执着。在得法没多久，因身体不舒服就去医院检查，不检查还好，一检查吓死人，肾脏两侧都长肿瘤，而且是恶性的，当时只处理左侧肾脏的肿瘤，被推进手术房，要准备处理时，我就跟医生说，不要把我的肾脏割除。当时医生就很生气地把我从手术房推了出来。那段时间心理压力非常大，压力大到我都不太讲话。当时在练功点练功时，练着练着就觉得自己怎么那么命苦，眼泪就掉下来。那时抱着很强的治病的心，学法时想着自己的病，练功时也想着自己的病，讲真相也想着自己的病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》走向圆满中说，人在世间养成了许多观念，以致被观念带动着，追求着向往的东西。我察觉到治病的心是我的根本执着，很长时间陷在治病这颗心中出不来。当自己学法练功讲真相都是为这来的时候，我发觉自己要提高一步都很困难，即使有在修，其实也是为治病在修，所以是假修。后来我不断问自己，为何要来修炼，人生的意义是什么？在学法中不断地调整自己的心，我发觉要放下根本执着，必须要对法理有很深的认识。当人走了，火化了，再有名，再有钱，什么也带不走，包括身体，能带走的就是德和业，修炼人则是能带走功。再慢慢去理解，天上才是最美好的，要想回天，只有提高心性，去掉业力，慢慢在学法中，才能将自己的根本执着放掉。后来去医院检查，医生看我那么多年过去，都还是好好的，问我怎么做到的，我说我练法轮功啊，他说可能是误诊。第二部分，学会在法上提高。在得法初期，我觉得修炼就是做个好人，师父的经文就是要我们做一个好人，然后参加学法点交流后，慢慢知道要向内找，找到自己很多执着，觉得自己怎么这么多不好的心。看到带我的辅导员很会交流心得，也很能带领同修去讲真相，我就很崇拜及依赖那位辅导员，心里觉得自己实在太差了，差太远了，有这么多不好的心，感觉越修越自卑， 后来有一天，那个我崇拜的辅导员因为某事魔性大发，对着我发脾气，守不住心性，使我心里很受伤。事后我就在想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不是法理很会讲，怎么会这样呀？我自己向内找，看到自己那颗崇拜及依赖的心，心想不能再崇拜及依赖别人，我得自己学会在法上提高。师父在精进要旨警言中说，你们不想改变人的状态，从理性上也升华到对大法的真正认识，你们就将失去机会。你们不改变常人那千百年来骨子里形成的人的理，你们就退不掉人的表面这层壳，就无法圆满。慢慢在学法中，我理解到师父是在教我们要能够跳出人的认识、人的观念，以神的观点去思考及认识整个宇宙、人体及时空。我体会到常人的反省悔过和修炼人的向内找，在根本上有很大的差异。常人的反省悔过的基点是要做一个人中的好人，可是如果在反省中发现自己有很多不好的缺点及私心，然后用人的办法又没办法去掉，就会很容易陷入自卑的状态，觉得自己怎么这么差。然而修炼人的向内找是为了要走向神，当发现执着时，就会想是不是哪些法理理解得不够深，在学法及向内找的过程中，不断跳出人的认识、人的观念，内心的执着渐渐放淡了，就能够从超越人的角度去看周边人事物，是一种超脱的心理，不会自卑，但也不是骄傲。第三部分，在大纪元中提高心性。我是在大纪元从周报要转日报时开始加入大纪元的行列。我深切体会到，在大纪元所经历的每个矛盾及心性观，都是要让我去掉我的各种执着。我想交流之前过的一个心性观。大纪元来了一位同修，刚从学校毕业没多久，加入我这部门，后来这年轻人做没多久就说要离职。我问他为什么要离职，他开始讲起我怎么不好，别人怎么不好等等。我想才来没多久就有这么多不满，负面思想非常多。当时我想以他当时的情况，我也管不太动他，离开大纪元去常人公司磨练一下也好，没有想留他的意思。后来知道有很多同事包括主管也询问他为什么要离职，他也对他们讲类似的话。后来他被慰留，虽然离开我的部门，但是我却因为他跟很多人讲我的不是，感到心里很难受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有人说走在马路上谁踢我一脚，也没人认识我，这我能做到忍。我说这还不够，将来说不定就在你最怕丢面子的人面前，叫人给你两个嘴巴子，让你丢了丑了。你怎么去对待这个问题，看你能不能忍，你能忍得住，但心里放不下，这也不行。我就向内找，找到自己求名的心、爱面子的心没放下，知道自己这执着心要放下，可是却怎么也没办法完全放下，那时真是感觉苦。要放下执着，必须在学法中、在法上提高，然后才能放淡。我试着用法，让这原本在我心中很大的事情能够变小。 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，人家说我来到常人社会这里就像住店一样，小住几日匆匆就走了，有些人就是留恋这地方，把自己的家给忘了。心里就想，人来到世间也就匆匆一过，时间很短，也没什么好计较，心里就比较放了淡一些。可是再仔细去看，我是有把心放淡了些，但是心里面总是有些不服气，觉得对方才刚毕业没多久，怎么有资格说我？我看到他讲别人怎么不好时，其实是带有妒忌心的。我仔细找找，确实我也有妒忌心，否则不会不服气。我就在学法中针对妒忌心这部分去悟。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，我要说你们每走一步，你那一步迈的大小都是有安排的，你可能不相信，你在迫害中喊多少声，打你多少下，那都是他们安排好的。这段法让我很震惊，连迈出一步的大小都安排好，人在人世中具备什么能力或专长，以及扮演什么角色，也都是安排好的，人也只不过是按照安排好的剧本在演，在神的眼里看，没有谁高谁低，只是角色不同而已。理解到这，我自己那颗妒忌心也就放淡很多。我常提醒自己，自己看到的人事物也只不过是像电影的胶卷般，按照既定的剧本在走，我的心也就不会那么入戏。再仔细看，他说我哪边做得不好，我是不是得仔细看？他说我工作时常在上网看脸书，我以前曾经协助经营大纪元的脸书，虽然现在不是我在负责，我从不会用脸书到现在已经养成看脸书的习惯，有些上瘾。虽然我会用脸书去讲真相，但这部分的时间确实花得太多了。仔细想想，我那时候工作不专心，常会犯困，学法有时也会睡着，发正念倒掌，练第五套功法时常会睡着也不知道。那应该和我花太多时间看太多网络的东西有关，身边有很多魔的干扰造成。因此我就决心节制使用，调整作息时间，并且常做长时间的发正念。后来整个精神状态好很多，学法也比较入心，练功状态很好，发正念倒掌的情况减少。最后我看到自己在面对他时心里还有些疙瘩，我就再去挖，我看到我自己的一颗怕心在。我常会在和别人有矛盾后，为了怕再发生矛盾，为保护自己就不理对方。我想我应该要突破，后来我就在某个工作上主动去请他帮忙协助解决，他也尽力帮忙处理，我发现他也在修，也在提升进步。我学习到在面对矛盾时，除了向内找，提高心性外，还要有面对矛盾的勇气，不是逃避，不要用固定眼光看同修，每个人都在修，也都会改变。第四部分，采访929台港大游行的体会。这次929台港大游行是常人办的活动，主题是称香港反极权。这次大纪元总共印了6万份特刊，特刊的主题就是天灭中共。香港的抗争从原本反送中五大要求，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在张贴天灭中共的标语， 连香港塞拉利昂都挂起天灭中共、全党死清光的标语。天灭中共的时刻已快来到，神在警示人。当天我负责协助采访时，我们采访到一位特地从彰化来的农夫，载了一车火龙果来参加活动，送火龙果给参加游行的人。他说台湾人本来还糊里糊涂的，看到香港演的这出戏，警察不分老人小孩都抓都打，整个都醒过来，天佑台湾。我觉得他虽然是常人，还能讲出这样的明白话，真不简单。香港的事件确实是一出戏，就是安排给台湾人看的，让台湾那些亲共的人能够从中清醒过来。师父在休斯顿法会讲法中说，人类社会只不过是在按照天象变化在配合运作，过去的历史是在不断重复，今天的历史也是更早历史的重复与修正。我理解到香港的事情也都是安排好的，香港人民看起来是在被中共打压，实际上是让全世界的人看清中共，因此得救，为他们的未来奠定很好的基础。这是一场早就安排好的戏，大法弟子都不要动心，而应该利用这机会更好的去救人，讲真相，让更多人清醒过来。正法已接近尾声，希望能在仅剩的修炼时间中更加精进，做好三件事，不辜负师父的慈悲救度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大家。
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